接下来是讲道的时间，今天讲道的题目是主活着，经文是记载在马可福音十六章一至八节。今天正道的是汤仲廉牧师，我们请汤牧师。
在未开始之前，我们一起低头，我们同心的来到祈祷。主耶稣，今天在这个晚上，你的众儿女聚集围绕在你的施恩宝座面前，我们要得着期盼得着的就是你的怜恤和帮助。我们期盼见到的是你自己的荣耀和你自己的恩典浮备。在这个时刻，我们求你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在座每一位，为我们做一个清洁的心，正直的灵。我们乞求耶稣基督你的灵自由浇灌运行在这个会场里面，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的深处，好叫听的讲的能够在你面前都能够同感一灵，得着你自己话语的造就和喂养，好叫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掌管我们以下的时刻，垂听我们的祈祷，奉个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，阿们。刚才主席同你读那段的经文，马可福音十六章一到八节，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讲些什么呢？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讲到七日的第一日清晨，有一群敬虔的妇女，爱耶稣的妇女，她去用香膏膏抹耶稣的尸体，但是却惊觉耶稣已经复活了。这段经文究竟想跟我们讲些什么的讯息呢？讲三点的讯息。基督的复活不单单只是一个历史的事实，它亦都是福音的核心，更加是人类的盼望。今天我的讲题是主活着。耶稣基督的复活使人类得以走出困境，使人不再活在死亡恐惧的阴霾底下，不再受死亡的限制。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世人唯一的盼望。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并不是神话故事，而是一件惊天动地的神迹，是一个事实。使徒保罗这样讲，他说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，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。若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，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。我们若靠基督只有今生的指望，就算比众人更可怜。马可藉着一个少年人，其实那个少年人经文告诉我们，那个少年人其实是一个天使来的，他宣告什么？他宣告说不要惊恐，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已经复活了，不在这里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。耶稣基督的复活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？其实耶稣基督的复活对我们来说，我们用三个层面来去思想。第一，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历史的事实。马可福音在马可福音十六章五到七节当中，上帝藉着天使那个少年人作了一个历史性的宣告。这个宣告指出三件事情。第一，耶稣不在这个坟墓当中，这个坟墓是空的。第二，耶稣已经复活了。第三，耶稣早已经预言他将要受苦和复活。耶稣不在这个坟墓当中，这个坟墓是空的。天使这样宣告，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不在这里。这个就是说耶稣不在死人的当中，空坟墓是耶稣复活无声的见证，这个是一件历史的事实。已故伦敦大学东方法律学系的教授安德森，他曾经这么说，空坟墓已经是不需争辩的事实，因为这个坟墓是空的，这个是事实来的。无论是敌是友， 是赞成或者反对，都知道那个坟墓是空的。唯一值得辩论的是什么呢？是他为什么会空，空坟墓能够证明些什么？空坟墓证明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。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，不单单指耶稣不在这个坟墓当中，不单单指这个坟墓是空的，天使还提到一项重要的证据，他说他已经复活了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。天使要这群敬虔的妇女看到的就是那件仍然留在空坟墓的裹尸布，曾经包裹耶稣身体的那个裹尸布，天使要他们看。使徒约翰指出这个是耶稣复活的主要证据。一位神学家叫做斯托德 John Stott， 他这样说，在他那本《真理的寻索》的书这样说，他说究竟是什么使到约翰，使徒约翰见到就信耶稣复活了呢？究竟他看到什么呢？ John Stott 继续这样说，他说由约翰福音约翰的记载来看，显然不是因为耶稣的身体不在这个坟墓当中，而是约翰因为他看到那个细麻布的裹尸布仍然留在坟墓当中，而且未被移动过，所以他看到这种景象他就信了。有很多人说为什么这个坟墓是空的，是因为那些门徒偷了耶稣那条尸，因为耶稣曾经说过他会复活的，所以门徒呢、偷了耶稣那条尸。但是耶稣那群门徒大部分都因为相信福音，相信耶稣死了，相信耶稣复活，因为他们相信，他们都知道耶稣已经复活，所以他愿意为耶稣殉道。耶稣那群的门徒大部分都是因为信仰而殉道的。试问怎会有一个人为了他自己的谎言将他生命摆上而殉道呢？如果耶稣没有复活，这个是一个谎言，是那个群门徒偷了耶稣的尸体，这样他试问他们怎肯为这个谎言而殉道呢？耶稣预言他自己已经将他，耶稣预言过他自己将要复活。天使接着又跟这群的妇女说，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，除了马可福音第十六章七节之外，至少还有很多处的经文都记载耶稣预言预先说他会受死并且会复活。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一节，圣经这样说，他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，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，圣经这样说，他说那时耶稣对他们说，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，因为经常记着说，我要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，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。耶稣用一种无误直言直接的态度表明他自己会受死，但是在第三日会复活。这个是一个大胆的预告来的，世上每一个宗教的教主敢讲这样的说话。此外，耶稣复活以后，他的肉身显现给很多人看，这个也是一项有力 的证据。 C.S. Lewis 路易斯他这样说，他说基督教历史上的第一件大事，就是有人说他遇见那个复活了的耶稣，有人说他见到复活的耶稣，如果他们没办法使人相信这个是真的，耶稣复活这个是真的事实，也是个好消息的话，这样福音书就不可能写成，福音书也都不可能继续传流下去。圣经有很多的地方都记录这件事实，特别在主后55年，保罗记载约有500人以上曾经见过复活的耶稣。这些历史的证据值得我们每一位诚心寻求上帝的人去思想。总括来说，空坟墓和耶稣复活后肉身的显现，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据，证明耶稣复活是历史不争的事实。耶稣已经复活了，这个是历史的事实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第二个信息，就是基督复活是福音的核心和内容。耶稣基督的死和耶稣基督的复活是福音核心的内容。如果我们说我们全讲福音，福音的重点是什么？就是耶稣基督的死和耶稣基督的复活。使徒保罗简单地将它表明出来。保罗怎样说？他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要叫我们称义。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这两件事就好像一个椭圆形，它有两个的中心。耶稣基督的死为你为我的罪被钉死，耶稣基督的复活使你和我称义，这个是基督教信仰的两个的核心。福音是什么？福音就是基督为信他的人受死和赎罪。少了一章，不要紧。马可称耶稣为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。钉十字架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指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使命，以及他必须付上的代价。首先，基督作为中保的任务是要使上帝，是要使上帝和人复和，是要，如果要复和就必定要有个和事佬，要有个中保的。耶稣基督的任务就是要调和人和上帝之间的冲突和敌对。但是这个冲突和敌对怎样调和？在和解之前一定要有一个公义，一定要解决公义和补偿的问题。公义和补偿的问题必定要解决，因此补偿和满足上帝的公义的要求是人和上帝复和，不再敌对那个先决的条件。其次就是基督必须付上公义的代价，上帝的公义必须得到满足，因此基督必须在肉身上承担罪的咒诅而死，这个是补偿公义的死。基督亦都必须忍受被定罪和死亡的痛苦。所以正话我们读使徒信经的时候，我们有一句这样说，降在阴间，还记不记得？降在阴间这个话是不能够忽略的。基督受苦达到极点，圣经说因他受的刑罚 上帝的公义就得到满足，得到补偿。因为他公义的补偿，所以他就使到人和神和解的条件满足，以致我们在他里面得平安。福音就是基督使人称义。福音不单单是基督使人福音不单单只是基督为信他的人受死赎罪，福音亦都是使就是基督使人信他得到称义。基督怎样使人称义？就是上帝将复活基督的公义归给一切信他的人。在圣经当中有三种归给，算为首先，上帝将亚当的罪归给我们，亚当犯罪，所以亚当的子孙就因为这样有罪，因为亚当的罪归了给你和我。其次，就是上帝将我们的罪算在基督的身上，归给基督。圣经说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。第三，就是上帝将基督的公义归给我们，亦即是将基督的公义当作我们的公义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救赎。耶稣曾经讲过一个天国的比喻，大家还记不记得？他说天国就好像一个的王，他为他的仔摆设娶亲的筵席，是吗？王出前来看看嘉宾，他又看见有一个没有穿礼服，就对他说，朋友啊，为什么你来饮宴，来我的筵席不穿礼服啊？于是就将他丢在外边黑暗里面，那个人就在黑暗里面哀哭切齿，记不记得这个的比喻啊？这位君王屡次邀请人赴他的筵席，分享他所设筵席的丰盛，一同欢乐。但是有很多人不肯来，也都不理。当然有很多理由啦，有些来了又不肯着王预备的礼服，所以这一群人都被隔绝在天国的筵席之外，在外面哀哭切齿。在这个比喻当中，君王打发人去请人赴宴席，这个就是福音的邀约。人要穿上礼服赴会，就是要以信心接受基督的义，着上他所赐给我们的义袍，不是我们义，是因为基督的义归了在你我身上，他赐了我们白衣穿上。耶稣已经为人赎罪，上帝亦都将基督的义归了，算在你我的身上，你我这一群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身上，你我这一群愿意接纳他成为我们的救主的这些人的身上。这个是上帝给人类最大的礼物，我们愿意接受呢？这段经文第三个要带出的信息，就是基督的复活是人类的盼望。自从亚当犯罪以来，撒旦就不断进行破坏的工作，以致使人陷在最大的困境的当中，陷入罪恶与死亡的辖制当中。唯有基督复活成为人类唯一的出路和盼望。基督的复活胜过死亡。天使这样宣告，他说他已经复活了。这个是马可福音的高潮，亦都是天使透过一群敬虔的妇女向全人类作出宣告，他不在这里。他不在这里这句话说明了基督不在死人的当中， 如果基督没有复活，这样他的死虽然是崇高，但是却是仍然是一个悲剧，同时亦都显明人类走不出罪恶和死亡的困境。但是基督复活了，从此死被得胜吞灭，使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能够得胜。因为基督的复活，他复活的大能可以在你我的身上来到彰显。耶稣基督在地上曾经多次医治过人的疾病，赦免人的罪，甚至他三次使死人来到复活，包括挨老的女儿、拿因城寡妇的仔和拉撒路。这个使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大能、权能和荣耀。耶稣基督对在困苦当中的人是充满了怜悯。今天基督复活了，他用他无穷的生命的大能战胜了死亡，他用他得胜死亡的权柄粉碎了人对死亡的恐惧、威胁和限制，将他复活的生命赐给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人。他复活就是所有信徒复活的保证。我们都会死并且会复活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，所以你和我都会复活。人怎样才能够和复活的基督和基督复活的大能有关系呢？人必须凭信去接受耶稣基督，并且全然地去投靠他。基督复活的大能是要，或者基督复活和或者是基督复活的大能是要凭信心接受和经验。当第七日的第一日的清晨，这群妇女带着香膏来到安葬主的坟墓前。其实这群人没有期待基督会复活的，他们只是想用香膏去高抹耶稣的尸身的尸体，向他们所尊敬的拉比、已死的耶稣表达一份的敬爱之情。他们到达之前，他们想到自己的气力不够，这群的妇女彼此地说，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？原来当时的坟墓是什么？是在山窿里面，在山体里面挖一个窿，在岩石的当中挖一个窿，然后将尸体放在里面，然后用一个大石将它的洞口捆住。怎样捞个大石下去啊？其实他们有一条斜路的，那些石经过一个斜路捞了下去，刚刚挡住那个墓穴门口。如果你要移开这个墓穴，是要很多人才可以将这块大石拿走。这群的妇女想去高耶稣的身体，但是他怎样打开个墓门呢？他们都是彼此相遇，他们都是柔弱的妇女，他们彼此相遇，谁能够帮我们手去将个墓门打开呢？他们说这句说话正是反映出人类自犯罪以来他们所陷入罪的困境，以及人类想到千方百计逃避死亡的限制。他靠自己的能力、靠自力来到得救，整个人类的困境都可以用妇女所说的这句话来做代表。而人走不出困境的结果是什么？就是恐惧、忧愁和灭亡，甚至什么也不告诉人，摆在心底里面，无助和恐惧。但是在人以为不能的事情上面，上帝是凡事都能。 原来耶稣在你我觉得没办法的时刻，他一早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一条出路和方法。圣经这样讲，当妇女抬头一看，什么都没有做，只是担高个头看一看，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。弟兄姊妹，人类的问题就是他们想凭自己的方法走出罪恶和死亡的困境，他们不相信走出困境是在于抬头一看，仰望耶稣。我们从来不会想下，原来我们可以抬头仰望上帝帮我们解决问题。我们会靠自己的势力，靠别人的势力，靠自己的才能，想尽各样的方法，没有想过抬头一看。我们没有想用信心的眼睛去看、接受和依靠全权的上帝的作为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现在的光景，我们所处的光景是怎样呢？我们是否正处在前路茫茫、苦无出路的困境的里面？会不会相信我们能够走出困境，不是我们的智慧，不是我们的努力，不是别人的帮助，不是靠势力，不是靠才能，而是靠抬头一看，单单仰望上帝。今年呢，在我们的家里面呢，是一个挺紧张的一年，因为我孙女是小学六年班升中排位。我们呢，当然啦，为她这几年呢，帮她去温习，做很多功课，都希望她能够考取好的成绩啦，是吧？但是呢，成事在人，谋事在天，我怎知道他搞着搞成怎样的，所以呢，他爸爸妈妈很紧张，他怎样去拍门，怎样去找些什么的方，什么的学校，怎样直资，找很多。我的仔和我的新抱很紧张，我很听我新抱说的，他明示和暗示，爷爷你可不可以出手帮下手啊？他所认识的爷爷是呢，即是专是走后门的人，是吧？识人好过识字。所以呢，他说你有没有朋友啊？其实我有的。在教牧界这么多年都是识得很多朋友的。不过我和我太太呢，一路呢因为这件事情祈祷的时候呢，我没有想着去求任何人。我只是说，不如我们交托给耶稣吧，无论他的安排是怎样都是最稳妥的。所以虽然我的新抱有意无意在饭桌之间给说话我听，我都诈听不到，没做。我其实我脑子里面想到呢，有哪个我可以求他的，有哪个他真的可以帮到我的，有几间学校如果敲下门、翳下、碌下人情牌，他或者都会帮我啦。不过我们没这么做，直至到放榜的时候，我的仔唉声叹气，他拍门的学校没一个，即是他自己去申请的学校没一间有回音。到第一轮派位的时候，他朝头早一路听到那些同学就说派到第一志愿，他就一路都派不到。于是呢，他就在我们的家族的群的里面说些晦气的说话，哎呀，都是没的了，挂的了。我就在那里拍了一张照片给他。几日前，我和我老婆特登去我的孙女心仪的学校那里，在他的学校前面再恳切的祈祷。没人知道，我们不求别人，我们只是求耶稣。祈祷完就完了，是吧？那我们都相信，如果上帝不给，给个安排，那个都是最好的。当他在呻气的时候，我们就将那张照片给他。不用三分钟，他就收到个电话，那间学校收了我的孙女做正取生。 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我们都想靠自己的能力去做好很多的事，但是我们却是忽视了抬头一看。在洪水泛滥的时候，上帝仍然是坐着为王。其实基督已经复活了，他不在死人的当中，他复活的大能，他自己是人类唯一的依靠和盼望。基督的复活，基督复活的大能在你我生命里面可以彰显出来，是要我们凭信心去接受和凭信心去经历。在马可福音十六章第八节，圣经这么说，他们就出去从坟墓那里逃跑，又发抖又惊奇，什么也不告诉人，因为他们害怕。有些圣经学者认为马可福音十六章八节是，其实很多新约抄本呢，他们结束就在这里，在十六章八节就是马可福音整卷圣经的结束来的了。后来的十六章九到二十节呢，是后人加上去的，不要那么突兀，这样就完了，是吗？马可福音的作者，马可福音的整卷书的结束多么突兀，是吗？就是逃跑、发抖、惊奇、害怕，这样这么平安，就这样结束。为什么这样啊？我觉得如果他是以十六章第八节做结束，其实可能马可福音的作者就讲出后面那个隐喻，就是如果人如果不相信耶稣基督复活这个事实，不明白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，我们不因信去经历耶稣复活的大能，人就活在死亡的恐惧和阴霾底下，没有盼望，惶惶不可终日，人就会逃跑、发抖、惊奇、害怕。但是人如果相信耶稣基督复活这个事实，并接受他不单是我们的救主，并且是生命的主，让我们在他里面领受他种复活的大能，人就不再受死亡的限制，人就有复活的盼望，人就不惧怕死亡。四月九号呢，我会为一位即华基的妇女做一个安息的礼拜。她在临终的时候，她对死亡毫无惧怕，但是她都不断跟上帝祈祷，他想上帝早点接他回去。我记得他刚刚入医院的时候，入回医院应该是最后一次的了，入去玛丽的时候，我去崇拜完之后，我去探他，我就告诉他，就是他有些什么的要求，他都说了，他要怎样做，他要我帮他做安息礼拜，要张三帮他做这样那样，讲好了，唱什么歌讲好了。我就告诉他，我可能送你不到的，因为呢我第二天，我星期一，我星期日去看他嘛。他其实我在做崇拜，教完主后的时候，他不断 call 我的了已经。那我完了之后，我就去看他，我就跟他讲所有的事，然后呢我就告诉他，我星期一去日本，我要星期六才回来。他说不行，我要等你回来。你等我回来，你都差不多拜拜了，你怎么等我回来啊？他说我要等你回来，你在日本买草饼给我吃，我吃完你草饼我才走。我心想是不是嘛，好啦，既然你这样，那我不断跟善生联系，善生说是啊，他只要你买草饼回来啊，草饼是什么我根本就不知道，我买些疑似草饼。那玉兴跟我说疑似草饼不要骗将要临终的人啊，于是我在机场就买了个草饼，一落机第一时间去喂他吃草饼。他们天堂对死亡不惧怕， 但是他仍然知道上帝可以听他祈祷。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，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，这个是不需要争辩的事实。但他的复活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基督的复活，他复活的大能和我们有没有关系，是如全凭人怎样回应，人是不是用信心来接受和信靠他。信不是理性的同意，也不是今生的相信，而是转移你的信靠对象，单单依靠他，他是你唯一的安全力量盼望的源头。我们对他对耶稣基督不同信心的回应，就产生不同的结果，就产生不同的人生。今日我们怎样回应这位已经复活了的上帝呢？主复活了，对每一个信徒来说，纪念主的复活不应该只是每年复活节才是纪念他一次，纪念他为我们受死，做下这个复活节受难节的崇拜，复活节的主日每年纪念他一次，然后就将这位复活的主锁在隔万的里面，每年拿出来拆下就算数。其实是我们每日应该做纪念耶稣复活的事情。我们要让主复活的大能每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，藉着这样向世界宣告耶稣基督复活了，耶稣基督复活在我的心里面，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在你我的生命彰显。因祂复活，无论明天是顺或逆，我们都有能力去面对明天，并且为主见证。